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经文。那么刚才大家也读过了。那么我们定的题目是闪电大餐。在我来澳洲之前，我听说澳币的纸钞是世界上最难假冒的钞票，因为它的技术成本相当的高，所以一般的人呢都不会花钱在上面，他们充其量就搞搞人民币。但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是警方拘捕了一个人，他手上有50万的澳元假币，所以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钱包看一看，可能会有一两张的。收到假币最麻烦的事情是，当你收到的时候，你以为它是真的，直到你用出去，你才发现它用不了。在澳洲更麻烦，那个人会把警察叫来，然后盘问你半天。收到假钞很麻烦，但是如果在信仰上面，我们碰到了异端，也是同样麻烦。那么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最近有个异端叫东方闪电的，现在他知道被人定为异端，就改名为传能神了。那么这个异端呢，在中国已经是被判为邪教。那么他们宣称中国有个吕基督，那么这个吕基督就是传能神，他能救全人类。如果你不信，下场是什么？正如他们的名字啊，他你不信的话，他你就会被闪电劈死。OK， 你不要笑，有人信的啊，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大家会信。这个异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各个地方高调的注册传教。那么如果有机会，有的时候你在伊斯堡也能碰到他们的影子。今天下午啊，但是呢，各地的基督教会纷纷跟这个的异端划清了界限。香港、台湾包括澳洲的教会都说他们是个异端。那么各地呢，不同的教会也办了很多讲座，我相信你们教会也办了一些讲座，是讲关于他们的。那么如果你们听过这个讲座，我们为什么还要讲这场道呢？那是因为很多的讲道，他们针对点是在说这个异端如何如何的坏，他们如何如何的不好。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真的深入去看这个异端是如何通过圣经来建立他们的教义，他们解释圣经错在哪里，所以我们才称他为异端。我想今天我们花时间主要是在放在这个点上啊，我们不能因为说有一个人来你的店里买东西，他买一个2块钱的小玩具，只是因为他穿的衣服破破烂烂，他身上还有股味道，也就是说你这张肯定是假钞。我们不能这样讲，除非我们有机会，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指出他那张假钞假在哪里，对方才会心服口服。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他们在建立教义的时候，或东方闪电他的真正错谬的地方在哪里。那么第一个，既然是东方闪电，他们建立他们教义的名字自然是由闪电从东方发出。那这是他可以很大声跟你讲，我是忠于圣经的啊，我是高举圣经的。那么那个时候你无话可说，那真的是圣经上有这句话。但要留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重点在不在闪电上面。如果你学过最基本的小学6年级的语文，你就知道这段话的中心思想不是在讲闪电是怎么样或有没有闪电。这段经文一开始讲的是说有人要迷惑你。那这段三段经文就是东方闪电他们要讲的，我们待会一段一段讲。一开始讲的是有人迷惑，因为门徒先问耶稣基督，你说你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啊？门徒很关注你回来之前有什么征兆啊，让我们好做好准备嘛。 啊，我请你来我家吃饭，那么至少你给个时间我，你什么时候来？然后接下去，耶稣没有具体告诉他具体什么时候回来，他只是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十四章里面，很多的片段，耶稣讲那时，那时，那时，那时，那是什么时候？那时是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日子。那么那个时候有各样的迷惑，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各处都出现了迷惑，而且我们被迷惑的不是不信主的人，被迷惑的是信主的人，被迷惑的是信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二十四节，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兴起，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来迷惑什么人呢？选民，选民是谁？信了主的人。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哦，原来我们刚才讲有人要来指的是假基督、假先知，迷惑就是指这些人能借着大神迹、大异象做什么呢？他们会告诉你耶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那最精彩的是这一段的经文，当有人告诉你耶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的时候，经文叫你的反应是什么？不要信。如果人告诉你耶稣来了，你的反应是什么？不要信。那他真的回来，那你怎么办？你像不像那个多疑的多马啊？除非我要看到他我再信啊。那我们想，我们是信心，有信心的一辈嘛哈，不能像多马那样。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一下他们的差别是什么。这里二十三章讲的是有人对你们说，二十三节啊，二十六节有人对你们说，到了二十七节是讲闪电从东边发出，是讲狮首在那里，鹰也必在那里。我想问，上下两段的经文，你的用我们的五官，你是用了哪两个器官？耳朵和眼睛，但是耳朵听到的经文叫你怎么样？眼睛看见的呢？就知道了，眼睛看见就必知道了。OK， 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的，是你自己第一声就知道的，是你亲自见证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流言蜚语，而是你真真切切马上你就知道的。这就是所谓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重点不在闪电，重点是你必定知道他已经来了。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没来咯，就那么简单。OK， 闪电有个特点是它来之前没人知道，没人能预言，但闪电一到，不单单是你看见，你的邻居也看见，普天下所有人都知道，从东边到西边。如果有人还坚持说圣经这样说，一定因为有闪电来了，耶稣就来了。OK， 我用同一段经文，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如此。OK， 有闪电有人子讲得通。接下去你还要解释，狮首在那里，鹰也必在那里。如果用相同的解经原则，如果今天你说我们需要有个东方闪电教，我跟你讲，耶稣基督还没来，因为非鹰教还没出现。你知道吗？那解经是这样解的，你用同样的原则要放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上下文都要贯通，你不能自己用这样解，非鹰教就不存在，不需要。OK， 好，这是有关闪电。那么下一个就讲东方了，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嘛，你要解释那个东方。那么第二段经文，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这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 OK， 东方闪电的崇拜者，他们的信徒就说，你看圣经刚才那段经文，还有旧约，你看新旧约照应说东方必定有个人。但是我想问的是说，东方是指哪里？第二个，东方一定是指中国吗？不一定哦。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的上下文吧，好不好？读圣经，作为牧师读圣经，我不敢强求你们要懂原文，除非我们都是徐牧师。但是至少你要看上下文，这是你可以的，这些是不需要去神学院的。我们必须通过上下文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而不是在断章取义。以赛亚书四十一章讲的重点在十四、二十七节，时间不够哈，那么回去慢慢看。我这里点题就告诉你，这里讲的是说耶和华必不离弃以色列人。他重点讲这一个，重点不在东方，不在方向。然而我们还得要处理东方怎么处理。那我就问了，古今中外，哎，很有趣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地图，当你摊开的时候，我们都默认地图的上方是指哪个方向？北面。下面呢？南方。那右手边呢？东面。啊，你看左手边就是西面了。 OK， 你会发现古今中外所有的地图都是一样的。然而我想问，现在我们世界的中心，我们的子午线的中心在哪里？啊，是以哪个的建筑物作为标准？高中地理啊，这是。你们大部分回来回去高考的呀。对了，就是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旧址，他们已经搬了，但旧的地方还是在那里，定在那里。但是你没有想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哎，以赛亚书作者的观念，世界中心在哪里？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于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以西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讲东经的欧洲大片的地方，都是东经多少多少度，而在他那个年代，那边是西面。OK， 那么回到以赛亚书作者讲的东面是指什么地方了？其实是指现在的中东那个地区，叙利亚那里。是的，就在那里。我相信以赛亚书作者是不知道中国存在的，没有机会知道。而且我再推远一点点，不管是用子午线的东方还是耶路撒冷的东方，中国好像不是唯一一个东边的国家吧？可以有日本，再远一点还有我们澳大利亚，再远一点是新西兰，所以不一定非要在中国出一个这样的基督的吧。 OK， 好。而且呢，还有一段的经文呢，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也是在以赛亚书，因为这个是牵扯到方向。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二节讲东方兴起一人，然后到你读到二十五节，那因为作者还在讲同一件事情，北方又兴起一人了。那我想问你，究竟这里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举手吧，左手一个人，右手两个人。来来来，我们教会很喜欢这样的，你们就看你们读圣经怎么样。来，一二三，举手。哎呀，不能不举了，不会帮你不及格，下星期还是可以回来的，你放心，徐牧师不会不让你回来的。OK， 举手。那左手代表一个人，就兴起这个人；右手代表兴起两个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OK， 哦，很高兴我看到夫妇有不同意见的。OK， 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我讲答案，因为你们不懂不怪你们，因为这牵涉到历史。一个人，这个人是波斯王居鲁士。那为什么一个人又说东方又从讲北方呢？这个必须要回到当时历史和地理。我给大家看这个地图，波 波斯王他们的都城是在苏珊这一边的。然后呢，当以赛亚书，因为他们是后来推翻了巴比伦帝国，然后呢他们军队是这样走上去，因为这一片呢是什么，荒漠，没有水的，没有食物的啊，没有绿洲的，什么都没有的，军队没法走。军队能走的方向就是说，他们波斯的军队从这里出发，先北上，那么到了达莫，然后再从北面下去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以赛亚书的作者为什么说东方兴起一人，北方又兴起一人，还是同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先要往从东边来，但是他不能直接到这边来，他必须先跑去北面再下来。 OK， 这是地理决定的啊。那时候没有飞机哈，没有空降，没有伞兵，大家骑马走，骑骆驼走路，那必须这样走。所以一个人 OK， 那我还是那个原则，如果有些人坚持说圣经讲的是东方就是东方，中国就是东方的一部分，他也觉得他是对的，那我只能回应一句，我会说，那么我也同样尊重这同一个就是女基督也好或什么基督也好，那么这个第二个基督的话呢，他从东边来，我能解释了。但是北面怎么办？那么就是代表说这个女基督呢，他没有去过北极呢，至少去过冰岛。你要明白，就是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同一个原则要放到同样经文里面去。好，那么东方我们解决了，闪电我们解决了，但是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它是铝的。那铝的它也有经文的不？人家是忠于圣经的不？你不能说人家是随便说人家错的不？他用的经文是什么？他用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1章那里，以色列民原文做处女的。OK， 那你们看原文的时候讲，以色列处女们啊，你当为自己设立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到你这些诚意被盗的，哎，这是不是民哦？这是女子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哇哦，你看男基督是不足够的，对不对？还需要女基督嘛？讲得通了不？那么你怎么去解呢？同样要看回当时候的文化，看回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永远看上下文。耶利米书31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归回，这个字反复出现，反复在讲回来，回来，回来。神呼召整个以色列民族回来，是被盗的以色列民，你们要回到神的怀抱。这是耶利米书讲的。那么跟互惠有什么关系呢？护卫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回转，转向，改变方向。在以色列，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下面可以离婚？以色列可以离婚的不？所以你今天引用到基督徒，基督徒有机会可以离婚的不？对，犯奸淫是可以离婚的。不是你犯奸淫那一方说要离婚的，是对方有权利说离婚啊，搞清楚。不是我要离婚之后去犯奸淫的，搞清楚，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受害者，受害被出卖那一方有权利提出离婚，但是他有权利提出而已，不是非离不可，因为同样也有原谅赦免。OK， 在以色列文化当中，一旦有人犯了奸淫，另外一方有权利提出离婚，那么两者关系就断隔。然后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讲的是以色列背叛主，以色列自己犯奸淫，然后神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叫你离婚，神的反应是叫你回转，回来， 你犯错了，你犯奸淫了，你拜偶像了，你不再敬拜我了。然而神的呼召是你回来，你回来。于是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的爱是借着这个回来让你回来，回到神的殿中流露出来的。那么护卫同一个字在约书亚记是他们众人把城绕了三圈，绕了七圈，绕了一圈的那个绕的字，环绕。在诗篇里面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这里讲什么？这个环绕又是那个归回，又是那个护卫。他在说什么？这个人他在说什么？诗篇作者是什么？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耶和华我要先自洁然后才来敬拜你。我们今天回来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我可以说今天你在这里环绕神，你今天归回了。这个护卫是指敬拜，簇拥，就是说不是说你是个保镖然后你走过去护卫着那个人，讲的是这里有个君王，他的臣子，他的宰相，他的武将簇拥着他，不是保卫这个皇上哈，是簇拥着拥护着敬拜着这个皇上。你开始明白什么叫环绕你的祭坛，不是一群人围在那里，而是因为他们有主仆的关系，因为他们有关系他们才可以去敬拜他。讲的是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这里女子护卫男子不是讲我们的耶稣基督太软弱了你看手无搏击之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需要一个女基督给他做个贴身的保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这群被盗的罪民有机会重新和神建立关系。是女子在刚才读的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女子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是整个以色列重新和神修复那个关系，是神主动发出的恩典，我们的关系可以跟神复合。好，那讲到这里东方闪电在引用圣经解释圣经错在哪里你完全掌握了。闪电那里不是讲闪电因为除非你要搞个飞鹰教东方也不是东方 OK 搞清楚，除非你要坚持东方 OK， 那么请那位女教主要先去北极探险一下，留个 record 那么分享 Facebook 一下，那我们就信了还有女子护卫男子讲的不是护卫，不是保护，而是簇拥敬拜 OK。 如果你要非要坚持那个女基督就是这个女子，你要留意哦，在耶利米书上下文这个女子是犯奸淫的OK， 那么难道这位他们所相信的女基督曾经犯过奸淫？那你要解经就要这样解，同一原则传播的经文。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下，因为异端太多了，我不可能，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跟你讲。但是至少现在我今天有机会跟你讲，异端是怎么出现的，和你怎么分辨。下面我教你怎么造异端。很兴奋是不是？第二天在旁边再去。在这个徐牧师教会旁边再开一个异端，然后拿着圣经就可以来了。我教你怎么做哈，我先给自己先造一个异端，我现在来造。这个异端叫闪电大餐。那前提是我完全接受东方闪电的解经方法，这是前提。当然他的方法是错的，但是我们先以子之矛击子之盾哈，我们先接受他的解经方法。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材料。材料第一个，你是异端嘛，你肯定要圣经。没有圣经不能叫异端，异教那叫异教，没有圣经叫异教，有圣经叫异端。那么还有呢，你个人的主观经历，然后呢你要懂得什么叫穿凿附会制作过程你的 baking 穿凿附会定向误导，最后你要 decorate 你要包装，你要满足虚荣心 看一看，这样就全部搞定了。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圣经片段刚才一大段已经讲过了，就是挑几段经文哦。然后呢，个人主观经历，什么叫个人主观经历？就是最好是没有旁证的，加点神秘色彩。比如说，公元610年，穆罕默德他在一个山洞里独自沉思的时候，看到阿拉通过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启示出可兰经。这就是个人神秘经历，没有旁证，你看到天使写出一堆的经文，没有旁证的。所以你要留意，东方闪电也一样的，没有多少人见过那个女基督的，他因为那个女基督有7个女性去环绕保护着他啊，以至于呢，那么那女基督讲的话呢，是通过这7个女性传达出来的啊，没有人能轻易见他一面。但是留意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主动走到人群里面，耶稣基督可以跟你谈话，可以跟你握手，伸手给你治病。搞清楚异端的他的这些的主观经历是跟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完全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另外一个就是穿凿附会。什么叫穿凿附会？我们都懂的啊，你知道这个是讲什么没有？ Lie of pig，不是派，是 pick。 你是直接讲中国的什么事情哈？你知道哈？啊，不用讲出来。这个呢？OK， 你明白就好，不要讲出来。哎呀，没意思讲出来，对不对？这家人也认识哈。OK， 请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有深奥的意义的犯罪，哎呀。犯罪太露骨了，我们幽默一下，来，这是我们中国人智慧来的啊！你明白好，你笑了一句，你要知道我在讲什么了。OK， 那这就穿凿附会。其实这是三件我会认为是独立分开毫无干系的事情，但是你是要通过你的智慧找到里面的地方，然后穿针引线，穿凿附会，哦，他们完全 make sense。东方闪电也干这个事情。东方闪电他我看有没有啊？东方闪电他在，他引用启示录里面的大红龙，他用大红龙表征什么？你知道吗？共产党。他把启示录里面描述了一条大红龙描述成为现在中国里面的共产党。我会说，如果我是启示录的那个作者，我会活活给他气活回来的。那作者本人不是在讲共产党啊，你不能这样讲，还不拉开了两个事情。但是没办法，你看你是红色，共产党的颜色甚至是红色，在中国龙的传人，而扯上启示录那条叫蛇，那条撒旦，哇，完全通了不 ？OK， 但是你知道这叫穿凿附会，没干系的事情来的，你非要这样连起来。另外一个呢，定向误导。什么叫定向误导？就是设定一个方向，不管你反应怎么样，都往那个方向往死里打。有个笑话哈，免得我去给真的给党抓了起来。笑话，领导来视察，然后呢，记者就要去问，哎，领导，你对我们本地的三陪小姐有什么看法？领导回答说，这里有三陪小姐吗？于是第二天报纸题目是领导来视察，首先问三陪。第二天同一记者又去问了，来，领导，你怎么看本地的三陪小姐？然后领导就开始不高兴了，不感兴趣。第二天的报纸就说，领导夜间渔猎要求高，本地三陪小姐遭冷遇。你怎么回答都死，都要死的。第三天同一个记者再去找同一个领导啊，领导真的生气了，他说，你再来的话我去法院告你。谁知道他还是死了，领导一路为三陪。定下一个方向，不管你怎么反应， 都往那个方向打，就叫镜像误导。同样，为了东方闪电，为了追捧这个女基督，他宣称什么？他宣称这个女基督只做男基督不做的事情，说女基督不用显神迹，女基督不用给人伸手治病，甚至乎女基督不用祷告，因为男基督都做完了。啊，你一听，哇哦，很厉害。其实我告诉你，现在你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是男基督从来没做过的，比如是说上网啊，坐飞机啊，或者说结婚生孩子啊，男基督没做过的不？啊，岂不你又成了一个基督？因为你只做男基督不做的事情，想不通的。最后呢，就是满足虚荣了。那么什么叫满足虚荣呢？美国有家报社，他招记者，经过层层选拔，留下两个最优秀的。老板就说 ，OK， 那个馆长就说，好，我最后出这个题目。那么有一道新闻是这样讲的：奥巴马和普京两个人比赛跑步，奥巴马惨败。OK， 你会第二天在美国的报纸怎么刊登这个消息？最后有一个终于就是拿到这个位置的那个记者，他答案是这样的，标题是奥巴马得亚军，普京名列倒数第二。他没撒谎哦，但是大大的满足了 American 的虚荣心。东方闪电女基督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出了个女基督去补足那个2000年前犹太人男基督没做好的事情。哇，你一听这一个，哎，管他是什么，先信了再说吧。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终于可以站在世界的这最高点啊，拯救世人啊。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很有知识人也信这个异端的原因是虚荣心被满足。虚荣心被满足之后，真理在哪里？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了。于是按照同一原则来，冯牧师的闪电大餐教现在开始制作过程示范给你看了哈。首先，那么材料，那么我们要有圣经片段，我挑了一个路加福音13章29节。你问我为什么冯牧师挑这一段？圣灵感动的，没得答了吧？服了吧？OK， 好，另外一个是冯牧师的个人主观经历啊，先看一看那段经文讲什么哈。当然了，我要比东方闪电厉害，那我挑的经文要比他厉害的。我有东南西北啊，哈哈，你只有一个东方是不是？啊，而且是坐着吃饭的啊，你是看而已，哎，档次太低了，我跟耶稣吃饭。OK， 好。然后呢，那我的主观经历是我是广州出生，来到后来移民来到澳洲啊。那么，但是呢，我发现吃这个主题是圣经里面一个属灵的奥秘，是你们一直看不到的。我现在告诉你，首先亚当夏娃犯罪是吃了什么？禁果，也 good。 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吃什么？吃玛辣，耶，你看多好。诗篇里面神为我们在仇敌面前摆设什么？宴席，新约了，五饼二鱼神迹，关什么？与什么有关的？吃有关的。耶稣不止一次提过天国宴席的比喻，然后四福音书全部记载了最后晚餐，吃多么重要。好，到我们今天教会守圣餐，对不对？而且要谁受了洗之后才能守圣餐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吃是很重要的人神平台 ，OK， 对不对？啊，你这样解经随便解都可以的。但是你要留意哦，我每一句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我不是自己搞出来的。最要命的还有一句啊，比东方闪电强啊，把非鹰教把和吃连在一起。启示录19章17-18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当中，向天空中所有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要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OK， 飞鹰就要在这里出现了，他们来吃了。你看，都是比东方闪电厉害的。至于呢，穿凿附会那部分呢，我看一看哈。啊，对，你还记得我在哪里来的？来哪里来着的？广州。所以说俗话说，吃在哪里啊？广州吃 good。然后广州又跟方向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你还记得改革开放的时候，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州啊，对不对？方向还是有关系的。而且广州比邻香港，香港是有什么蜘蛛的称谓啊？东方蜘蛛，哇哦，东方闪电。而且更厉害的地方是说，自从这个教主移民来到澳洲之后，中国发生了大批量的食品安全危机，先后有毒奶粉、地沟油，那么现在有核辐射的污染，都发生在这个教主离开中国之后。哇哦！而且现在这个教主住在 Rothill 的邮政编码是 postcode 是2155，没什么特别啊。哎呀，这里属灵程度不够嘛。2155加起来多少？2+1+5+5，13。想起什么啦？最后晚餐呐，13个人吃的。你看冥冥当中神有多好的预备和安排，穿凿附会，定向误导，那就反正你往那个方面推嘛，就推吧。这个人定居在澳洲，地理上面比中国还要东，而且他是从北半球移到南半球，你东方闪电还在北半球，没来过南方，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还是从西，而从北面下去的，我还是从，你要知道，留意到吗？而且呢，这个教主从小是接受无神论教育，但是他从小又看香港电视长大哦。所以呢，他是东西方的文化完全接受。他信仰上面，他曾经在中国是党员，我以前是共产党员来的，现在来这里读神学，当了牧师。哇，你看神是怎么样把他一步一步从这个埃及围炉基地带到这个应许的地方。满足虚荣心，那么这个有点难度，有点挑战，因为教主为人比较低调。你除了有机会亲眼见过他以外，在 Facebook 跟他聊过天以外呢，你没多少机会见到他的了，但至少今天你见到他了。那你会发现，现在我刚才所讲的都是一派胡言，你明白吗？但是你要留意哦，我是完全忠于圣经的，因为我的所有依据从圣经来，而且完全是贴近我个人经历的哦，因为我没有撒过一句谎，我的推导都是有条理的哦。但是你会说这就是异端了，但是我想不管我这个异端怎么样，我总比东方闪电要好，因为全部把它胜过他的那些 standard 那些要求，我们全都比他强，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些东方闪电，你跟他传福音，他不信基督教，你叫他说信冯牧师 Jason 教吧，东方闪电大传教吧，或许他会信这一个。所以我们需要是异端验钞机，我们需要是这个，我们不是要去造更多的异端，我们是检验什么是异端，什么不是异端啊？那么你不要惊恐过度哈，看到一个不是我们播道会的都说异端，因为不是播道会的，那不要过度反应哈。检验是不是异端有方法的，而且不需要是非要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也有能力去检验的。那么很简单，英语更简单 ，Only Jesus and Jesus Only。中文的话就有点复杂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独一的救主和独一的主宰，独一的救主，独一的主宰，就是说我们跟神重新建立关系的方式是单单借着耶稣基督就足够，但是也只能单单通过耶稣基督，这就是验钞机。 你把这个的原则放到任何一个的信仰团体，任何一个教会、传道点、聚会处，东方闪电，播道会，或者我去拿到我服侍的澳洲基督福音堂，拿着这个原则，你放进去，放进去，你去检验，不是单单看他们所讲的，也看他们所行的。如果他们所讲所行的符合这一个，放心了，为他感恩了，为他们祷告了。那么如果他在这个唯独基督的观念上面加任何东西，比如说加个女教主，单一个男基督不够，还要加上个女基督，大胆的说异端，不用考虑，大胆说异端。或者他要简一点的什么，说哦，你知道耶稣是救主就可以的啦，你知道这个好消息就可以了，信不信没所谓的，等你死的那一刻再信吧。异端，很清楚的讲异端，因为我们是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宰，我们今天很少去，也很少敢去谈耶稣是我的主宰，我们很乐意，耶稣是我救主，哦，很高兴，救了我，救了我 ，OK。主宰呢？他听神的话，他遵行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不能讲一套做一套，不能言行不一，要不然我们也会被人家盯上异端这个的牌匾。那是因为我们口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行出来却不曾看出耶稣是我们的主宰。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福音是不曾改变的，耶稣基督救恩是不曾改变的。在加太书里面，保罗曾经讲到，他提醒加拉太人，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些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如果有一天冯牧师在这里讲坛上所讲的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恩典，你可以不听冯牧师的。如果有一个天使在昨天晚上在你梦里告诉你信观音吧， OK， 天上来的使者也不要信。福音不曾改变，永不改变，你得到了好好把握住，持守住，那是神的应许来的。谨慎，不要被迷惑，我们是会被迷惑的，圣经已经讲了我们会被迷惑的，谨慎，多想想 Jesus only and only Jesus。 那最后，如果当你今天离开教会，走在街上碰到东方闪电，你怎么办？他们是异端，我远远离开他们，不受他们的搅扰，还是说我拿上冯牧师这篇讲章，来坐下来倒茶，来我们龙门阵，这不是我讲这篇讲道的目的。圣经里面有答案，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提麦太后书二章23-26节，一二三。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正静的，然而属的仆人不可正静，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正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圣经的话是历久长存的，也是历久长新的。神所厌恶的是罪，而神所爱的是有罪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留下圣经，让我们借着每天阅读你的话语，每天可以认识你更多。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赐下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心意。然后主，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有人被迷惑，今天有人利用圣经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然后主，求你的怜悯临到，也求你的公义，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以至于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也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单单是活出你的公义，更可以活出你的怜悯、慈爱和恩典。主啊，在路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你的福音，主啊，在路上还有很多人误会你的福音，主啊，在这路上还有很多人利用你的福音。求主使用我们，差遣我们，把你的福音传出去，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生命为你做见证，以至于我们不单单是靠道理知识去让人悔改，我们是用神你所改变的生命，那个充满恩典与爱与盼望的生命，去跟身边人相处，让他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不单单是知识上的知道，更是他亲身能体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